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等一等呢，我们就要结束整个的聚会。那么当然最后的结束呢，是以哈巴谷书第三章来做结束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这是最后一个钟头，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都愿意你对在这个短短的一个钟头之内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讲到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圣灵工作的，它总是会持久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讲到1727年大复兴的时候，特别是指着摩尔维亚的大复兴，那这个大复兴的影响很深远的。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威斯利约翰就是因为他到美国去，那么特别是在大西洋的那个航程里面，他遇到了大风暴，那结果发现呢，26个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刚好是在底舱，他自己呢是因为圣品人，他反而住在上面的舱。结果等到经历大风暴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呢这一班弟兄们有的东西是他没有的，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影响。第一，这些人喜欢唱诗歌，所以呢他就决定好，就在他在下船以前，他一定要把德文把它学好。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就有办法能把一些德文的诗歌翻成中文啊，翻成英文。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哦，你这隐藏的爱，那个本来是德文的，是德国的诗歌，是个奥秘派的弟兄写的，结果呢是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呢把它翻成中文，翻成英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影响是深远的啊，没有疑问，它不只影响了约翰威斯利，也影响了George Whitefield。 那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那一年，等到复兴的那一年，就是1727年8月的时候，那他们呢8月底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有一个负担，那么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祷告小组，刚好是48个人，每个弟兄呢是祷告，轮番祷告半钟头，所以这样的话全天候呢一定有人在那做守望的祷告。那么他们主要是根据以赛亚第62章，他们不歇息，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个耶路撒冷呢成为可赞美的。所以这一个祷告呢，一祷告就是好几年，不像我们许多时候，如果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多久就无疾而终。结果很稀奇，这个祷告维持了100年，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很稀奇的一件事。那为什么在这100年里面，眼看着英国大复兴，眼看着美国大觉醒，那100年以后呢，刚好是1827年，那个时候结果主在英国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像达比了，像穆勒了，或者像Robert Chapman 这一般的弟兄们。所以因着他们被兴起，你看见吗？结果果然叫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所以我们相信说他们是开始，但是主必须要兴起，经过100年的祷告，能兴起像达比那样的弟兄，能够解释，根据他所得到的启示，能够解释什么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那一年， 100年以后，刚好是正月，有一个人，他曾经在德国，他本来是路德会的，后来呢，他就参加一个宣道学院，在宣道学院里面，他稀奇的他就得救了，他就变成摩尔维亚弟兄们中间的一个。所以摩尔维亚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打发他们的弟子到远东去，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国士拉。所以没有想到他一到了远东，他知道他的一生是为了中国摆上的。那戴德生可以说，如果有1000英镑，每一镑都是为着中国人，也是为着基督。但是国士拉呢，他的的确确因为他是在摩尔维亚受的训练，所以呢，他知道说，当你发福音单章的时候，那个福音单章不会白白失去；当你发圣经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做工的。所以，当整个中国还是封闭的时候，他知道说，官方是封闭的，但是民间应该是开放的。所以他带着药，带着这个，还有一些福音单章，还有硬的东西，他就冒险。他可以说是就搭了一些民船，然后到了福建，也到了台湾，也到了烟台，到了北边天津这种地方。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虽然官方来讲整个中国是封闭的，但是民间呢，他们还是愿意向着福音打开的。所以后来他就做了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所以是福华道。当他做秘书的时候，他是上午10点钟上班，下午4点钟下班。他不忘记，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他完全被绑住了，所以他一定要训练一批的中国人，他能够到内地去。因为现在是传教士不能到内地去，但是谁说中国人不能去内地？所以为着那个缘故，为着那个意向，他一大早就开始聚会，就把这批中国人就找来，那么一直聚到10点钟他上班了，然后到4点钟下班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一批人就到香港那个边僻的地方，他就把福音就送出去了。所以不要忘记，后来你看见果然他让一般的中国的弟兄姊妹真的蒙恩得救的，他们进去了，把福音送进去，而且那一代多半都是客家的天下，结果客家的福音就这样的送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国士拉，刚好他们祷告100年，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打发一个人，这个人不是英国人，他是做了英国总督的秘书，他是德国人，神借着他就敲开福音的门。所以后来大家公认的他是内地会的祖父，意思就是说内地会和他有关系的。结果呢，他所做的好像是内地会的先锋，所以他公认被认为是 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后来果然神就借着内地会把福音就送到中国。那结果弟兄姊妹，到了大概是1828年，又过了100年，圣灵在中国就开始了他的工作，那不止在中国，而且在印度。所以你看见无论在中国在印度，就好像主当时在英国的工作一样，所以那条线一直没有停下来过的。所以你看见吗，祷告是很重要的。当哈巴谷说，但愿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弟兄们，你这样的祷告能祷告多久呢？历史上告诉我们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确得着属灵的复兴，所以他们能为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祷告了100年，一直等到弟兄会的弟兄们被主兴在德国，在英国，那么一直等到他们自己的子弟把福音送到了中国，送到了远东。所以你看那100年才算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看见哈巴谷他与神有交通，他问了2个问题， 第一章神回答了，然后第二章神就回答他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个预言，为加勒底人，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一信的神，这是个预言，是在你们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所以我们要问，在我们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事？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祷告？而且不要忘记，神做的事是千篇一律的，从古到现在神只做一件事，为义人因信得生。从古到现在，你知道巴比伦是都是渡过境的，所以如果你光看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背后都是巴比伦。好了，他第一章给我们看一下他带着负担的，第二章给我们看一下他得着启示，他得着异象，神向他开启，根据他所得的异象，根据他所得着的默示，现在他开始祷告了。所以他祷告说，耶和华，我听你的言语就惧怕。前面神的回答叫他惧怕，所以他接着就祷告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那么神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下面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问说，神啊，求你复兴你的工作，但神会反问我们，你要我做什么？你是要人多呢？你是要聚会的时候非常热闹呢？还是你要做一个工作，是圣灵在历史上他一直做到现在他都没有改变？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如果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听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复兴你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的工作是什么？什么叫做复兴你的工作？所以下面呢，你知道哈巴谷他接着祷告，很自然呢，在神面倾心吐意的时候，就变成一首诗歌。不过这个歌呢是流离歌。什么叫流离歌呢？流离歌就想起以色列人怎样漂流在旷野。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和这里所说的一日一人必一心得生有什么不一样？到底历史历代神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最重要的大家要记得，就是第八节，耶和华第五节，观看感善万民，你叫神向万国观看，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原文的意思，他的作为直到永远，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的工作完全根据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怎样到永远，他的工作也是到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以为16世纪神做了一个工作，神说不，我做的工作老早以前就做了，在巴比伦版本我已经做了，在罗马 1.0 的版本我也做了，到罗马版本 2.0 我也做了，从头到尾神只做一个工作。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的工作是什么？如果什么叫做复兴，很清楚的，等一等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说，到底神所复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哈巴谷是这样来结束。当你读下面的诗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呢，在第三节有希拉，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希拉。那么很明显的，在这里是开始。现在神要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下面呢，你读到第九节，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希拉。然后呢，我们再读第十三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家人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进向希拉。所以很自然就叫你想起诗篇。诗篇每一次说到希拉的时候，就等于音乐里面的休止符。这里听一听，要对一对，你要默想默想。所以很自然的，这里面一共有三个希拉，结果呢，就把神的话，就把这个整首的诗歌分成三个阶段，那是很自然，很自然。那么在我们看这个歌以前，我想我们要选一首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明白它那个分段，我们知道那个思想，明白吗？所以严格说来，这个歌呢，就是以色列人刚刚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唱的歌，那个就是米利安带着大家唱的那首歌。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很快的回过头去，我们复习一下那个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想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的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么这个歌呢，应该是摩西的歌，因为摩西的歌很高扬的歌，刚好是对应的。如果大家读到启示录，我想就非常清楚，他们刚刚看见神行了个大神迹，他们果然过了红海，所以到了红海这边，他们就唱诗来赞美他。所以想想啊，当这个人完全被神的神迹充满，他眼看着你看敌人像铅一样的沉到海底去，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这首歌里面应该要歌颂神的作为。所以刚刚过红海，你所能想到的只是红海，但是稀奇的很，当你读摩西的歌，当你读到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们所唱的歌，你忽然间眼睛明白过来，这首诗歌一直从过红海开始，然后一直到神的旨意完成为止。很多人觉得过红海得救了，他的脚能够踩在天堂门口就已经满足了。但这个歌给我们看见的，他们过红海没有错，他们亲眼看见新神迹没有错，但是问题，这是神工作的第一部分。你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工作吗？今天过红海，今天吃逾越节的羔羊的肉，我们涂在逾越节在抹羔羊，在门楣上抹血，我们终于得救了，我们终于受尽，我们终于来到了旷野，就如此而已。但当我们仔细读的时候，你看见这首歌刚好分成三段，而这三段和我们所要读的哈巴谷书的诗是刚好前后回应的。如果你明白这三段，你就去再回过头去读，就容易得多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第一章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刚刚发生的事。然后第五节，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你看非常的生动的。然后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的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铠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敌人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掠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看看，很简单过红海，但是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写诗的人完全用诗的题材能够描写神的工作。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中间。所以耶和华，众神之中有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那很明显，可拉达后裔的事情，你就不记得吗？那是在旷野里面发生的事。所以给我们看见，他们经过大耳口，刚刚过红海，现在呢到了旷野。所以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稀奇吧？圣所是到迦南地以后才有圣所。但是写诗的人马上就知道说，为什么神带领我们经过红海，为什么经过旷野，最终的目的是来到圣所。很清楚，那个方向没有变。所以等到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那是指着他们约书亚带着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情形。稀奇不稀奇？刚刚过红海，怎么会想到进迦南呢？然后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所以这就解释了约书亚记，明白吗？等候你的百姓过去。所以你看见吗？整个迦南地好像都呆住了，看见神率领以色列经过约旦河。所以很明显，刚刚过红海就讲到过约旦河。这首诗是很稀奇的一首诗歌。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好了，他们终于进到迦南。那么不要忘记十七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神说你要带着你的以撒，你独生子，到摩利亚地区，你要走三天的路程，到我所指示的山上。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摩利亚山。所以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不光以色列人经过过红海，经过旷野，然后进到迦南，进到迦南不是最后的目的，神一定要把他们栽于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摩西的歌。这就是早期，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心中的意念，他所要完成的工作很清楚的。一面你看见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在旷野里面，等一等你看见进到迦南。那光进到迦南不过是把那个产业那块地方，在万地之中神看中了，现在神要让他们，让亚伯拉罕知道。所以神要告诉亚伯拉罕，那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神怎样告诉亚伯拉罕迦南美地，神也怎样告诉亚伯拉罕那座山。 因为最后你看见吗？神把你们领进去是要把你栽在产业的山上，清楚吧？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吃迦南的奶和米，你当然就长大了，但只有你到了产业的山上，你看以色列人要变成神心目中的产业。非常的简单，弟兄姊妹，你看就是这首诗歌就把神心目中的心意把它解释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哈巴谷书，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希拉呢刚好把它分成三段。起头的引言是这样，讲到在列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然后讲到什么呢？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到。那这句话不要忘记啊，这句话和申命记33章所讲的话是一样的。你知道说在公元前3500年有一次，天上的父神就率领千万的天使就降在锡安山上，这是3500年前。2000年前子神道成了肉身，结果在马槽里你看见那就是主基督。到了主钉十字架那一年，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子神就正式的来到地上，而且住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划时代的一件事情。西乃山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他率领天使众子众君，结果他们终于来到西乃山了。但是很有意思，是申命记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到西乃山的。他是先到哪里呢？先到提曼，先到巴兰山。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申命记33章。你看第33章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他怎么来的？他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然后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摩西所看见的是火烧的荆棘，以色列百姓所看见是火烧的一座山，那座山就是西乃山。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明明在山顶，可是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乃山去的话，你就发现前面的西乃旷野不论在哪一个点你都看不到山顶。如果你看不到山顶，山顶也看不到你。神的荣光在哪里？但神荣光的直射的光，它不会射到什么？不会射到旷野。原来前面有个大的磐石把它挡住了。所以以色列人所看见的光都是折射的光，都是反射的光。这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光，如果能看得见，没有我们没有被击杀的话，一定是经过基督所折射出来的光。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坐在什么呢？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大家信不信？你们今天真的用 Google Earth 去看看西乃山的样子，那个西乃山的样子就是脚的样子。他们真的就坐在脚前听见主说话的。很清楚的，有一天你看见神父神带着千万的天使降临在西乃山，这是旧约的很难忘记的一天。好，那现在呢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漂流在旷野。那为什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最后他到什么地方？到西乃山。所以神的荣耀啊，你看见吗？第一，他已经听过提曼，他一定经过巴兰山， 最后呢就来到了西乃山。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神荣耀有一个过程的，它的过程从东边来，从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这里巴兰山也好，提曼也好，指着什么，指着约旦外的山脉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太阳从东边升起，然后它的荣耀当然从东方过来。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你注意到圣经里面讲到神临到这个什么，临到这个什么地方呢，临到西乃山，给我们看一条路的，那条路就好像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他从东门回来一样的，一样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轨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